全民聲援江油，習近平震怒，全北京提前戒嚴，閱兵時間表流出。偷絕密數據，懷孕女子被法國軍方逮捕，美國暗鷹飛彈延伸澳洲。美國關稅大棒砸落，巴西總統急向 WTO 求救。中共封殺，北京驚傳大批人殒命，上千架車被沖走。南韓對中國遊客開放限時免簽，赴南韓旅遊搜尋暴增。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風雲。自從代謝寶和寶氣十八美推出之後，收到很多用家的正面反饋，他們說健康問題有改善，生活質素都提升了。推介給關心健康的你，想買正品請認準健康520網站啦。這個節目由健康520贊助播出。下面請收看新聞的詳細內容。四川江油市校園霸凌，引發猶如香港反送中般的民眾抗議，當局上來就是暴力清場，第二日完成封路管控，同時當局開始消聲，逐步所謂的造謠者。現在事件已經引起全國民眾聲援，此外不單止海外媒體爭相報導，有傳言指已經驚動北戴河，並且北京已經開始提前戒嚴。在網友的努力下，江油霸凌者身份已經被網民辱搜並證實，一人是江油市公安局副局長的女兒，另一人則是四川江油市黨委副書記、政委李勇之女。網絡上掀起聲援和追究責任的聲浪，要求中央介入調查，杜絕地方權貴干預司法。由於各地警方帳號開啟禁評，各地網友們開始自發在私信裏面傳播相關的影片，對任何同解放軍、警察、安保甚至國外同抗議相關的內容下方發起衝擊，評論區清一色全部都是對警察的嘲諷和陰陽怪氣，有些說路過的不要捉我，我是良民，有些說異地當兵互除相親，還有些意有所指地說將來有機會白色見拳拳到肉，腳腳踏實。 B 站網友則集體衝爛了共青團中央的習近平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影片評論區，現在評論區已經被清空。還有網友拍到江油街頭軍用信號干擾車正在遮斷對外手機信號，猜測可能會有更激烈的鎮壓手段發生。另有網友透露現狀，說朋友去江油辦事路過那邊，結果警察不聽任何解釋，拿起警棍就打，腳都打腫了，現場有些人被打到頭破血流，連女人都不放過。而僅鄰江油的成都，為了維持世運會開幕式秩序，已經臨時招聘了大批安保人員。現在從網友拍攝的影片顯示，8月6日凌晨的江油街頭，一些路口依然有一些民眾在聚集，而更多的是隨處可見的警察和圍欄。有網友透露，其實老百姓一直在反抗，只是消息封鎖，很多反抗的事件不能夠被廣泛傳播。時評人蔡慎坤先生8月6日在 X 平台發文，據傳江油人集體上街抗議政府的消息已經傳到了北戴河，令避暑的習近平震怒。網傳一張北京9月3日閱兵前的日期安排表顯示，北京在各方面已經提前開始戒嚴限制，天安門城樓已經關閉，8月10日開始暫停辦理進京證，並對摩托車、電動摩托車、電動三輪車進行全面整頓。8月20日至9月5日，外地車輛禁止進入北京城區五環以內，貨車禁行北京區域六環以內。8月22日至9月3日，天安門廣場及王府井地區戒嚴。有評論認為風雨已經嚟了，不少人還抱住隔岸觀火的心態，誰不知火勢正以加速度的方式迅速蔓延，很快就要燒過來，作為普通人自己亦絕難幸免。現在海外聲援江油事件的活動亦已經展開，中國流亡作家袁洪兵 8月4日發表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願軍的宣言，呼籲全球共同建立國際志願軍來抵抗中共極權對台灣的侵略。宣言指出，台灣是自由世界對抗中共暴政的前線，如果台灣淪陷，將象徵民主防線全面崩潰，影響整個東亞及全球的自由秩序，呼籲集結海內外反共力量，化解對立，一起面對中共威脅，不分黨派，保衛台灣民主自由。現在光遊抗議事件已經被普遍認為是小六四運動，香港作家顏順歐認為，四川光遊市民抗爭事件應該是近年規模最大、最激烈的一次社會事件，參與抗爭的市民則有數千上萬之眾。他表示，光遊成小風，掀不起大浪，但今日大陸社會東西南北中各種危機在深化，官民矛盾日益激化，底層百姓的生活都在絕望的邊緣。但顯然光遊抗爭事件釋放出強烈的政治信號，大陸社會動亂將規模更大，手段更暴烈，中共政權末日在望，遍地乾柴，只待一粒火星。6号，中国一名女子因为在法国农村安装巨型卫星天线，被指存在间谍嫌疑，对法国卫星构成威胁。对此，法国当局进行了紧急响应。另一方面，美国印太司令部最近证实，当局已经将最新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暗鹰部署到澳洲北部，以阻拦中共的地缘野心。根據法新社報導，三年前，一位中國女子和她的丈夫在屋的後院豎起了一座高達 7.5 公尺的巨型衛星天線。根據住在隔離的機械師說，這對住戶夫妻聲稱，他們是在這裡為美國 NASA 做研究，會收集數據後賣給 NASA。但法國軍方覺得事情沒那麼簡單，因為這座天線的位置太過敏感了。當地距離法國重要的衛星通訊站奧薩古埃爾地面站非常近，而這個站點是法國控制地球觀察衛星的樞紐，巨型天線有可能攔截到敏感的衛星數據，因此法國情報單位開始懷疑兩人正在完成中共精心策劃的情報工作。亞洲雜誌主編董尼德指出，中共有大量工程师和幕后人员专门在海外挖掘西方技术，手法多样，有时是透过官方渠道，有时通过隐蔽的渠道进行。现在当地法院已经裁定这座天线违法，设备被拆除，中国女子的房屋亦被弃置。然而成件事情可能是法国近年来最严重的间谍案之一，法国司法单位已经展开深入调查。而在南半球，美国印太司令部首次在澳洲部署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亦是这款武器第一次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地区服役。暗鹰导弹射程大约2800公里，飞行速度可达音速的17倍，而且能够在空中不规则变轨飞行，难以被侦测或者拦截，因此被认为是战场上的规则改变者。澳洲7月舉行多國聯合軍演，塔利斯曼軍都期間，美軍還進行了暗鷹導彈的實彈演練。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羅強調，這個是美軍對澳洲防禦支援能力的一次實戰驗證。朝鮮日報認為，美國將中程打擊武器部署在亞太地區，目的是破解中共在第二島鏈的防禦佈局，暗鷹可以被裝載到潛艦上，更能夠靈活地貼近中國沿岸部署。此外，美軍的多領域特遣部隊亦能夠快速調往南韓、日本等地，加強打擊能力。軍事專家認為，中共想用導彈和航母封鎖第一、第二島鏈，而美國亦部署了同等武器，以打破這層封鎖。未來除了澳洲之外，美國亦很可能將暗鷹部署到菲律賓、關島或者南韓等地，作為對中共的戰略威脅。6號消息，巴西總統盧拉表態，面對美國新一輪高額關稅，巴西將透過世界貿易組織等一切可用資源捍衛本國利益， 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巴西商品课征50%嘅关税，以惩罚卢拉对保守派前总统博索纳罗进行嘅打压。川普谴责卢拉嘅做法非常不公平，因此政府已经启动经济制裁计划。卢拉则强调话会保护本国工人同企业，并已授权巴西外交部将美国嘅行为提交至 WTO 嘅争端解决机制。卢拉强调会用一切合法手段捍卫自己，第一步就是诉诸 WTO。同时，巴西就已经着手扩展外贸，为企业开拓新出路。卢拉话：巴西依家冇考虑对美国实施对等关税，亦冇直接同川普通话。卢拉表示佢唔会主动联络对方，因为依家冇适合推动呢类接触嘅空间。不过他准备邀请川普出席11月在巴西贝伦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强调巴西仍然对谈判持有开放态度。川普之前签署行政命令，自8月6号开始对大部分巴西出口商品加征50%关税，虽然飞机、坚果、橙汁等部分产品豁免，但是新增关税仍然影响巴西对美国出口总额的大约57%。卢拉说在美国进行制裁的情况下，巴西会优先聚焦国内对策，尽力减轻这次美方加税带来的冲击。10日前，北京怀柔区琉璃庙镇突然遭遇数十年不遇的洪灾袭击，当地灾情惨不忍睹。村民透露，大量房屋、道路和桥梁被冲垮，上千架车陷入淤泥中。由于上游多个水库同时泄洪，导致水势猛烈，还有泥石流直卷村庄。琉璃庙镇居民估算至少有上百人不幸遇难，但相关信息被中共官方严格封锁，无法对外公开。北京怀柔区琉璃庙镇位于琉璃河和白河交汇处，本来是一个风景优美的露营胜地，镇上有超过300家民宿。7月26号当晚，突如其来的强降雨引发了山洪，很多正在营地露营或者居住民宿的游客措手不及，一些游客被困在山区和河道附近。当地村民形容，那日傍晚开始落大雨，一直落到深夜，晚上12点几，原本只有脚踝深的小河水位瞬间暴涨超过10米，河道宽度亦暴扩至150几米，水浸到3层楼高。村民张建回忆话，当时洪水加上泥石流就好似一道墙冲落嚟，冲击力太大了，好多房子被冲塌，上千架车、勾机、铲车全部都冲走了，比较惨烈。但现在都不给发影片，不给讲。琉璃庙在建设成旅游区的时候没有太多停车位，多数车辆只能够停在河道外围，结果这次全部被水冲走。邻近的安州坝村亦有几十架车深埋在淤泥中。更令人担忧的是，大批失联者仲未寻获，随着时间流逝，搜寻生还者的希望变得渺茫。张健话俾新唐人知，由于天气炎热，现场出现严重腐烂气味。为了找寻遇难者，当局动用了60几只警犬在烂泥河道旁边搜寻，很多人员没找到，露营地全部都冲走了。现在多数村民已经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但部分地区已经开放返回家。灾民普遍面临无保险、无收入的困境，重建之路困难重重。张健表示，经历了洪水之后，屋企入面乜嘢都冇了，新买的车、农地、畜生、房子都在洪水中毁于一旦。7月27号，北京延庆区4个水库同时泄洪，导致市区和多个村镇被浸，交通中断、断水、断电、断网3日。延庆村民李慧表示，下游的琉璃庙保守估计有100-200人都遇难了，那边有些人住在山里面，被泥石流成个埋了。怀柔没有报道这件事，现在亦不给说。 六号消息，从今年嘅9月29号开始，南韩宣布对中国嘅团体旅客开放限时免签，相关政策将持续到明年6月30号。朝鲜日报报道，南韩国务总理金文锡六号主持咗一场专门推动观光嘅政策会议，会上拍板决定喺限时免签期间，中国团体游客唔使签证就入境南韩，降低咗赴南韩旅游嘅难度。之前为咗促进同南韩嘅关系，北京当局喺旧年11月开始宣布对南韩旅客开放免签，但对旅游业嘅帮助并唔理想。呢次南韩亦选喺中共国庆假期前实施免签，想令更多中国游客赶上呢波出游潮，到南韩旅游消费。根据去边度平台指数数据，南韩免签消息发布之后嘅半个钟头内，中国平台上以南韩首尔为目的地嘅搜寻量瞬时增长70%，最高达到120%。其中上海到首尔嘅机票搜寻量最高，平均含税价格519蚊。上海出发到南韩嘅跟团游产品有500几条，预计喺下半年开始，中国游客前往南韩旅游嘅热情将有所增加。南韩政府表示，现在嚟南韩旅游嘅人越嚟越多，呢个时候推出免签政策，啱好能够吸引额外嘅访韩需求，亦顺便帮地方经济打打气，拉动内需。除咗免签，政府仲宣布其他几项措施，好似系令参加国际会议嘅外籍人士入境更方便等。同时，为咗推广医疗观光，南韩亦打算喺评选优秀医疗机构嘅时候，将吸引外国患者嘅表现纳入考量，并给予相关优惠。另一方面，南韩国内嘅反中游行仍然喺度增加。从今年6月开始，首尔明洞、中路、光化门等观光区一带持续出现多次反中共游行同集会，示威者高举 CCP out、 No China 等标语。有啲参与者当街撕毁五星旗同习近平、王沪宁等中共高层官员嘅肖像，有时规模达数百人之多。对此，中共驻南韩使馆感到高度恐慌，多次提出严正交涉。而南韓方面則以加強中領館安保嘅方式回應。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接落嚟請繼續收睇熱點觀察。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